中共召开史无前例大会，暗藏习近平二十大路线图。官方喉舌罕见报道落马二虎，习接近江增核心罪恶。福建命案，30年前证人出面，善良人被逼成凶犯。日传媒前董事话，基本法同白纸无异。美男现身台海，家国军舰美锤。漫威大片恐被禁影，美中电影业走向何方？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以下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10月13号到14号间在北京召开。这场大会规格极高，中共七常委及王岐山全部出席。习近平发表讲话，重点强调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与所谓的全过程民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召开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会，和二十大权力布局有关。习近平强调人大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非常重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习近平最近这段时间不断推出包括共同富裕、全过程民主在内的各种新讲法，被认为是在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之前为自己打造所谓的理论体系。而他将这么重要的全过程民主与人大制度联系，意味着中共全国人大在未来政治运作中的角色吃重。为什么习近平要在中共权斗关键时期强调人大的地位呢？观察人士是有不同的解读。时评人江心哲提出，这个或者和习近平近来的连任规划有关，他可能在这里捉一盘惊人的大棋。江心哲指，习近平明年将69岁，超过七上八下年龄红线。为了减少争议，说服其他常委按规则卸任，习近平可能交出中共总书记职务，保留冇年龄限制的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一旦这样做，习近平将会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不再担任总书记，他就没办法在党中央任职或参加会议。否则他参加由新的党总书记召开的会议，面子就无法接受，等于是参加部下召开的会议。为了化解这个难题继续掌权，习近平就要踢开党委，另建一套权力机构，人大就是一个选择。除了全国人大之外，每个省市到街道都有固定的人大，而且全部都设有常委会，是一套庞大而且完整的系统。同时人大系统理论上的权力很大，甚至有人事任免权。如果习近平将人大的虚权变实权，同时将中共党系统的实权变虚，那他就能够另起炉灶，架空中共总书记，通过人大系统继续掌权。如果这样，习近平就颠覆了中共的政治结构，算得上是掀翻台的举动。时评人李彦铭就认为，全国人大是中共权力运作的橡皮图章。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名义上需要获得人大批准。早在中共十八大期间，江派常委张德江操纵的全国人大就是反习重要阵地。十九大后，习近平派亲信栗战书接掌人大，修宪废除主席任期，制定系列方案帮助习近平集权。未来二十大前，预料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将是高层人士搏杀焦点之一。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是七常委中年龄最大的，外界估计他二十大留任的可能性比较低。李彦铭预计，既然这么重视人大，届时习近平将另选亲信接掌，年龄未达红线的李克强即将转岗，亦将很难担任人大委员长。中部就设在北京的多维网，10月15号就彭波和傅政华两只落马虎发表署名文章，提问610办公室缘何成贪腐高发地。这个显示习近平对610系统的整肃已经是中共内外宣都无法再回避的话题。彭波和傅政华都曾任职610办公室。 多维网呢篇文章提到610办公室嘅时候，相当隐晦咁写道：呢、這个机构嘅成立背景系1999年6月7日，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召开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以及610办公室从成立到裁撤历经嘅三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都未喺佢政府主任负责人嘅任免令上签字。这个是因为610办公室直接关系到处理敏感的法轮功问题。据称，中共官方文件中没有条例明确规定或正式介绍610办公室职能，并且610办公室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从多维网这段介绍中推敲，江泽民设立610办公室并未获得党内广泛支持，甚至从朱镕基到李克强三届总理都有意回避。中共官方不够胆给予610明确定位，则显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缺乏法理依据。被视为中共大外宣的媒体敢于这样谈论极度敏感的610办公室非常罕见。而就在之前一个礼拜，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有关彭波被提出公诉的报道，亦有值得一提的奇怪之处。阿波罗网记者对比发现，过去《人民日报》好少专门就落马官员被起诉发布专门报道，彭波的待遇实属特别，而且《人民日报》还在报道标题上直接写明彭波的身份就是原610办公室副主任。时评人李燕铭认为，610办公室是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外设立的第二权力中央，亦直接关联到江派的核心罪恶迫害法轮功。李燕铭指，迫害法轮功问题一直是中共高层博弈的焦点，亦是江泽民集团的死穴。中共十八大以来，每逢习江生死搏杀关键时刻，习阵营就针对江泽民这个罪恶开火。至今落马的610系统头目已经有五个人。在20大前恶斗再度展开之时，当局再抛出深具610背景的彭波傅政华，预示习近平正日益逼近江泽民核心罪恶，这个为中国时局发展带来极大的变数。中国福建省莆田市平海镇两死三伤的血案凶手欧金忠仍然在逃，舆论一边倒地同情欧金忠，更有一位30年前被欧金忠舍命救下的落水少年现身，力证恩人勇敢善良。一位年近40的当地人10月15日公开一段视频，说自己就是30年前被欧金忠冒死从海中救出来的孩子。他证实当年欧金忠不单止在飓风和大浪中救了已经陷入昏迷的他，还退回了他们一家的借礼和治疗费用。他认为欧金忠是一个勇敢善良、正直并且对人和气的人。要求匿名的资深律师吴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今次被救的当事人用实名现身，公开证明欧金忠的人品。这样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是怎样被逼成了杀人者，这个需要官方去查清。同时，吴律师对欧金忠的结局感到担忧。他认为官方会顾虑，如果法外开恩，会令到更多遭受社会不公的人拿起刀来效仿。他们担心这个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另外，福建省政府被揭对欧金忠多年上访未予受理，一直未能够保障民众合法的建房需求。网民持续呼吁救欧金忠一命，甚至有人提出当地如果看见他要给他食物和衣服，不要去告发。但当地官方却加强了对舆论的封锁和管控，试图关注这件事的人依然无法接近欧金忠的亲友。多名原本关注事件的当地村民甚至已经不够胆在网上谈论这件事。美国众议院属下的兰托斯人权委员会10月14日举行听证会，题为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状况。香港一传媒的前独立非执行董事马克·克利福特以及港大退休教授戴大为等受邀参加。美国众议院在两年前的10月15日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两年来根据该法案对中港一众官员的制裁，却未能够改善香港的人权状况。戴大为表示， 单独针对个人的制裁行动难以奏效，还要包括在港经商的美国公司。他批评中共眼中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是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而中共正在将这个观念引入香港，并试图取代自由民主和宪政秩序。他敦促美国制定政策，要求美国公司遵守人权。克里福德说，黎智英等在囚的新闻工作者只是行使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新闻自由，却遭到打压。现在基本法已经同白纸无异。克里福德再次提到《苹果日报》被死亡的过程，包括港府以国安法冻结《苹果日报》的营运资金，令到《苹果日报》近60万个固定付费订户消失，600多名员工6月份的薪金仍然未能够支付。听证会上，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说，有报道指香港的人均入狱记者人数超过了地球上任何国家。他呼吁新闻自由是重要的权利，大家不要忘记他们，更不能够忘记香港。台海军情紧张之际，10月15号美军一艘白克级驱逐舰被发现通过了台湾海峡，同时还有一艘怀疑是隶属于加拿大海军的军舰。台湾军事粉专台湾西南空域通过即时航班追踪网页 RadarBox 发现，15号下午有一架美国海军舰载直升机 MH60R 出现在台湾海峡，呼号为 FFAB123， 因此研判当时应该有一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当日晚间，北京大学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推特贴出卫星照，美军一艘白克级驱逐舰，后方还有一艘疑似是加拿大皇家海军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尼伯号，15号出现在澎湖西南方海域。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10月14号在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演讲的时候表示，中共月初连续出动近150架次军机绕台，已经达到准战争状态布局。台国防部部长邱正国次日强调，台湾不启战，但每日都在备战。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无依之地被禁之后，华人导演赵婷的新片《永恒族》可能同样没办法在中国上映。有分析认为，美中在电影业领域可能面临脱钩。漫威公司的电影《永恒族》被选为今年罗马电影节闭幕片，将在10月24号在罗马进行全球首映，并且在11月初全球公映，同北美、台湾与香港的观众见面。但是知情人士话俾《华尔街日报》知，发行公司迪士尼已经将这部电影提交中共官方审查，却得不到回复。之前赵婷因为曾经说中国是一个遍地方言的地方，被中共审查和抨击，电影《无依之地》亦未能够进入大陆。美国之音报道，加州州立大学多名格斯山分校政治与亚太研究学院的朱杰玲博士认为，中共将继续封锁赵婷，借此向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电影行业发出警告信号，想要进入中国就不能够批评中共，即使是轻微的批评亦需要付出实际的代价。朱杰玲认为，荷里活不会迎合北京的偏好和缺乏透明性的审查，更可能发生的是美国和中国在电影业领域的全面脱钩。一个迹象是在无依之地遭北京抵制之后，迪士尼并没有弃用赵婷。永恒族的预售票房在头24个钟头已经达到了260万美金，创下 AMC 院线今年预售首日的最佳成绩。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